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白宫提出370亿美元的杜绝犯罪计划。英军情报处负责人说，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俄恢复北溪一号供气，欧盟预计再作断气准备。意大利总理二度请辞获准，震撼欧元区。高温导致纽约数千户停电，数万户被迫悭电。长江白沉宣告灭绝，2003年后无目击记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四提出一项370亿美元的计划，打击和杜绝犯罪。白宫发表了该计划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将近130亿美元用于在未来5年帮助社区雇佣和训练10万名警察。该计划还提议拨款30亿美元用于解决法庭积压案件、破解谋杀案、建立地方专门警察力量、减少枪支暴力犯罪率。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白宫取消了拜登在礼拜四晚上去费城参加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筹款会的计划。见过该计划文本的一些高级行政当局官员说，拜登先前计划寻求这方面的经费，作为他最新的预算案的一部分。白宫提出的计划还包括加强应对精神健康和滥用药物问题的政府服务，加强社会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职业培训、教育和住房。英国军情六处局长理查德·摩尔21号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表示，西方需要确保帮助乌克兰在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争中获胜，部分原因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密切关注相关局势及西方的反应。他还提及中国现在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最关注的单一问题，甚至超过了对反恐任务的关注。另外，摩尔估计目前约有15000名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丧生。摩尔认为俄军即将耗尽力气。他还说，俄军未来几个礼拜将渐渐发现很难供应人力和军备。摩尔表示，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军队未来几个礼拜在乌克兰可能必须暂停侵略行动，这个将为乌克兰军队一个很好的反攻机会。摩尔强调，乌克兰必须展现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的意图，不单止要保持国内高昂士气，亦要在欧洲担心今年冬季面临能源短缺之际，让西方下定决心。俄罗斯21号恢复连接俄国和德国较早时以维修为由切断天然气10日的北溪天然气一号管线供气，欧洲各国因此预释重负与争取到俄罗斯出口能源脱欧的应变时间，但仍无法摆脱今年年底入冬时被莫斯科当局气体断供以致陷入能源危机的隐忧。德国网络机构总裁克劳斯·穆勒礼拜四在推特上表示，这个只是他的原本可输送容量的30%，亦比维修工程前少了10个点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争辩说，因为缺少一个正在加拿大维修的涡轮机，自6月中旬以来，俄罗斯公司 Gazprom 已经将通过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交付量减少其产能的40%。由于担心俄国可能断供天然气，欧盟20号发出应对指南，要求成员国减少15%用量，并准备实施配给，推动各成员国的一个没有充足俄国天然气供应的冬天预做准备。意大利总理德拉吉20号虽然赢得国会参院对他的信任投票，但由于联合政府中3个主要政党拒绝支持，挫败他解决危机的努力。德拉吉21号第二度向总统马塔雷拉递出请辞并获接受，目前担任看守职务，使该国陷入政治动荡并冲击金融市场。马塔雷拉21号下午接见国会两院的议长， 政治消息人士较早时表示，总统可能解散国会，并在9月或10月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极右派的意大利兄弟党可望赢得选举，但祖国仍需其他右派政党合作。74岁的德拉吉曾经是欧洲央行行长近8年，任内以宽松货币政策解散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5国，被封为欧洲的超级马里欧。欧盟经济执行委员简提洛尼在推特表示，不负责任杯葛德拉吉可能形成完美风暴，警告意大利未来数个月将面临艰困时刻。法国的欧洲事务部长布恩预期，德拉吉辞职将开启一段不确定时期，说这个标志着欧洲失去一根支柱。7月21号的高温导致联合爱迪生公司数千用户停电。根据联合爱迪生公司的停电地图，截至21号下午，大纽约地区超过4200户停电，其中约1060户在布朗士的阿勒顿，近2900户在布朗士的乡村俱乐部和蝗虫角，还有约100户在布鲁伦。此外，皇后区阿斯托利亚有500几户在21号早上停电，到了下午5点仍然有67户没有电。21号较早时，联合爱迪生公司为了进行设备维修，要求中皇后区85000用户节约用电，并表示在进行维修时，这些地区的电压会降低 8%。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未来几日仍将维持华氏90度高温，高温警报持续到24号晚上8点。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1号发布全球沉鱼再评估报告，指出全球26种沉鱼都面临灭绝危险，比起2009年时的评估恶化不少。其中长江沉从极危转为野外灭绝，而长江白沉就确认已灭绝。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指出，沉鱼是以巨大的体型闻名，但是白沉的体长可达3公尺，重量高达300公斤。几个世纪以来，沉鱼因其食用价值被人类过度捕捞，尽管受到国际法保护，但盗猎行为仍然相当盛行，因此加强取缔非法售卖沉鱼肉和鱼子酱对保护该物种而言相当重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沉鱼专家组成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所研究员魏喜伟表示，白沉灭绝是不该发生的事，这个并非偶然事件，更是深刻教训，其他长江水生生物万不可重蹈覆辙。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通货膨胀暴冲，欧洲央行加息两码，11年首见。联合国划船恢复乌克兰谷物出口，美国将促俄履行协议。 CNN 说，美官员担心中共干扰空域，阻佩洛西访台。金艾迪之女任驻澳大使，誓言结束美在太平洋空窗期。世界卫生组织各会员国同意全球流行病协议应具法律约束力。纽约发现小儿麻痹症病例，美国近十年来首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欧洲央行礼拜四公布的最新利率决议，宣布将基准利率调升两码，超过外界预期的幅度。这个不单只是欧洲央行11年来首次加息，亦终结8年来的负利率政策。欧洲央行加息两码后，欧洲央行边际贷款利率是 0.75%， 主要再融资利率仍然是 0.5%， 存款机制利率是零。欧洲央行在声明中表示，他们认为为了让政策利率正常化，加息幅度比市场预期大是正确的，并强调加息可以实现压制通胀的目标，让通胀回到正常水准，对于未来的加息路径。欧洲央行表示将会根据数据进行决策，外界预计是欧洲央行作出 加息两码的决定之际，他面临的任务要比大多数国家来得艰难，因为他不单止要替19个成员国制定货币政策，还要面临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而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处境又为危险，因为他比大多数欧盟国家更依赖俄国天然气。加上近来欧洲重要的经济舵手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请辞，让市场担忧欧洲可能会因此再度陷入衰退和债务危机。据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国务院将落结联合国居中协调的协议，原则上将恢复自乌克兰和黑海出口谷物，但表示重点是要求和确保俄罗斯能够履行协议。据土耳其宣布，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22号签署这项协议。随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华府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中说，我们几个钟头前听到的消息是令人欣慰的发展，但真正重要的是确保协议能够履行。国务院强调，我们会持续与伙伴一起合作，要让俄罗斯负起责任来执行。此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阻碍了一些粮食出口，造成数十艘船舶受困敖德萨港。由于俄罗斯军舰封锁乌克兰港口，加上几乎为了避免可怕的两栖攻击而在当地铺设水雷，估计有多达2500万吨的小麦和其他谷物无法运输。普莱斯强调，俄罗斯联邦刻意决定将粮食武器化，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处于这样的情况。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一名政府官员说，美国政府担心中共可能为了破坏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的访台行程，由而宣布台湾上空为禁航区，这个可能令区域的形势紧张加剧。官员表示，中共亦可能派战机进一步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并可能引发台北和华盛顿方面的反应，但他未详述潜在的反应为何。今年以来，陆续有其他国会议员和卸任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但佩洛西如果能够成行，将是25年来访问台湾职位最高的国会议员。1997年，时任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籍的金里奇亦曾访问台湾。对于访台的消息，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话俾 CNN 知，台湾方面并未收到任何关于议长佩洛西计划访台行程的通知。而佩洛西本人就话，基于安全考量，他从未谈自己的出访计划，但他表示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很重要。不过拜登总统此前已经表示，军方认为目前来讲，这个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星期五，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女儿卡洛琳·肯尼迪正式出任驻澳洲大使，当地时间22号已抵达澳洲悉尼里森。对于中共当局正在扩大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卡洛琳此言要结束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空窗期。目前由于拜登政府的很多外交人士任命案都在目前两党直至55波的参议员中受到搁置，因此拜登的总统任期都将过去一大半。卡洛琳先到澳洲离职，而卡洛琳的就职正式结束了美国在澳洲没有大使的500多个日子。卡洛琳说，现在是百废待举，我迫不及待地想开始。现年65岁的卡洛琳，当日在抵达澳洲时，仲回忆起佢在澳洲度蜜月的情形，以及佢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在所罗门群岛附近被当地人救起的故事。而佢之后亦支持相关计划，俾父亲早年创设的和平部队能够重返太平洋。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表示，针对未来如何应对疫情全球大流行，正在开会的各会员国都同意， 国际防疫协议应该要具有法律约束力。在疫情危机发生的期间，经济产生动荡，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这个令人们急切呼吁应该要建立足以避免未来再度发生类似灾难的国际防御行为。去年12月，世卫的194个会员国就决定针对疫情预防准备因应的新国际协议展开协商和起草的程序。 IMB 政府间谈判小组这个礼拜已经在日内瓦进行第二次会议。政府间谈判小组共同主席来自南非的马索索补充说，今日作出的这一项决定是我们一起努力的重要一步，但我们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这个是一趟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并肩前进的旅程。世卫亦强调，政府间谈判小组会努力缔结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的国际流行病公约，以应对局势的发展。据纽约州卫生厅礼拜四表示，他们在纽约市外发现一个小儿麻痹症的病例，并且获得联邦卫生官员的确认。这个是美国近十年来出现的首例小儿麻痹症。路透社报道，小儿麻痹症又称脊髓灰质炎，是由病毒引起，非常容易传播。纽约州卫生厅在声明中表示，根据检测结果显示，美国纽约州洛克兰郡的这个病例源头可能来自美国境外。临床研究显示，小儿麻痹症病毒会侵入人体的神经系统，在几个钟头内导致不可逆的瘫痪。虽然这个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但能够借由接种疫苗来预防感染。最近的几十年间，因为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积极让婴幼童施打疫苗，小儿麻痹症的病例在全球都急速下降。但今年六月，英国伦敦的一处污水样本测到了小儿麻痹症病毒，这个是小儿麻痹症病毒自1980年以来罕见在英格兰出现的征兆，但目前还未有发现任何病例。美国疾控中心提醒，小儿麻痹症会有一些好像流感的症状，其中包括喉咙痛、发烧、疲倦和恶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